感谢主，我们一起读完了今天的读经进度啊，《生命记》的24章。好，那从21章到25章，他在讲选民的生活条例。好，那有时候是一节哈，一节就是一个东西哈，那也看不太到有没有什么整体性的这个概念哈。但是他在谈到的啊，选民的生活了哈。神期待属他的人生活要这样子过，那是爱神的人，他就会努力的去过这样子的生活。所以从24章延续昨天那有提到的很多的条例，那一样是针对我们的生活来讲。所以有些人可能说这个信仰可能很远啊，好像都远在天边的这些道理，其实不是，都是很实际的。生命记不是只是旧约，只是这个过去的道理，不是。因为主耶稣引用生命记和魔鬼来讲话，所以主耶稣认可生命记的道理，也告诉我们今天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要遵守生命记的道理。那从24章当中简单分成两个大段落，第一个大段落就1到4节，他在谈休妻的条例。那5到22节最后就是其他的条例。那先从第一个部分1到4节谈到这个休妻的条例。那他说这个人若娶妻以后，若看他有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那不合理的事，那这个原文是说在他眼中找不到恩惠，那是这种事情。好，那可以写休书，那这个不是说可以，而是描述说这个已经发生的作为。所以主耶稣他在谈到这个摩西律法里面休书的写休书的这个条例，那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呢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。马太福音5章30节。31节。马太福音5章31节。31节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的。阿们。这里是主耶稣在谈到这个摩西律法休妻，就给他休书的 这件事情。那主耶稣讲的就是天国的道理，那是更美，他来成全，所以是更美。那他说今天要休妻给休书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淫乱，只有这个原因我们讲才能 离婚。是不是一定要离？不一定，神不喜悦了。这个那人的心如果硬了，要离就离，那如果是这个淫乱，除非是淫乱，那其他的什么生活的琐事没有，主耶稣说只有淫乱的缘故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9章。马太福音19章第7节。19章第7节说，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 为什么吩咐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阿们。这里一样，主耶稣在更正这样子的道理。摩西许百姓休妻，不是因为说神喜欢，不是， 是他们心硬，所以心硬到后面要离好了就给你离了。可是起初不是这样，神造设立婚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同样还是谈到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淫乱的缘故才可以才休妻的离婚。对我们现在来讲，那为什么会这个婚姻生活会走到这边，那是因为人心硬。如果根据主耶稣所讲的，是因为人的心硬哦，不是这个双方了，双方都有都心硬的才会走到这一步。如果双方心中还有神的话，他会知道，他会回到真理当中去看，只有为了淫乱的缘故。那这个是一到四节生命记在谈到的这一件事情，休妻的条例。我们看回来生命记的24章，生命记24章的第二个大段落5到22节呢，他在谈到其他的条例。那因为他有很多很多东西，那我们简单的先来看过一次。第5节谈到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与他所娶的妻快活。所以第5节和1到4节好像是一个对照，这个就是神希望的是造就家庭的和谐，夫妻的和谐。才刚结婚就叫他去当兵打仗，这个我们在20章有谈到战争的条例。那心也不会在战场上了，这个那神照顾人的软弱，人他也体贴人，所以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可以适应家庭的生活，那甚至可以生儿育女，那这是神给人的这个时间。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真的是看重婚姻，也看重家庭。第6节谈到不可拿人全盘的磨石或是上磨石当作当头，因为这是拿人命的命做当头。那这个上磨石，全盘磨石上磨石，它就是指着这个他们要磨麦的做粮的器具。那连如果要连这个拿来当当头去换钱，表示他们家已经穷困潦倒了，才会走到这一步要把这个拿出来。那如果人选民当中还这样子去拿当作当头，那是取人命的，全家人不知道怎么吃了，断了全家人的粮食，所以已经很穷了，那还这样子对待，那这个就是不属神的人可能会有这种的想法了。那到了第7节，拐带这个以色列中的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他，那拐带的要致死，那神说这个是恶的。那这个我们从圣经当中记载一个人叫做约瑟，约瑟被他的这个哥哥们卖到埃及去。那为什么会卖他？因为为了要说谎。那为了卖他，这个是一个，卖他是为了说谎。第二个，为什么我们 会卖人？那因为是贪啊。如果神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，可是我们为了心中的贪而做了这种事，那神说这样的人要致死。那因为这个像是约瑟的这个苦难，他的痛苦，一个人到埃及去这么久，那也不知道是生是死，那一种痛苦，那希望百姓能够记得，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那因为神要的是一种彼此相爱的这个属灵的国度。那到了这个第8节第9节谈到大麻风要谨慎处理，那他谈到说在大麻风的灾病上呢要谨慎哦，这个照祭司立位人指教你们的去遵行。好，那我们在这疫情当中，我们也从出埃及记一路这样子每天一章的学习到现在，我们经过了立位记，立位记13、14章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就是在谈这个大麻风的条例。 那刚好那因为那个篇幅很多哈，那天小弟也没有带大家念完哈，可能大家也有些印象哈。那这个大麻风哈，也就是预表着罪了哈。那所以他不是去找医生，他是找祭司，去给祭司查看，看身体有没有这个洁净哈，还是有没有发散。这个表示哈，罪的问题哈是要找神。这个虽然看起来是病，可是罪的问题要去找神。那他谈到像第九节有提到，像要纪念出埃及，在路上耶和华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，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十二章。因为这个神的仆人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还有亚伦，他们这个出于一种嫉妒的心，想说哎呀，为什么神只跟摩西讲话？难道不也跟我们讲话吗？那所以那种嫉妒的心，所以神不悦纳了，所以就说神就讲话，好，要讲话，那真的讲话给他们听。摩西是在我家敬忠的，那这个你们怎么敢毁谤我的仆人？好，那米利暗就长大麻风了。那长了大麻风之后，摩西在帮他代求悔改，那大麻风得洁净，可是也拖延了这个选民的路程约一段时间。所以他说要记得这件事情，民数记十二章的这件事情。那这个表示说我们比这个弟兄之间，他是对弟兄弟兄之间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心，要除掉人的嫉妒，才能够实践神的这个属灵国度。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神对这个周遭的人是抱持着一种要彼此相待、彼此相爱的心。那到了第十节以下，十到二十二节呢，他在讲一件事情，叫做维护穷人的尊严。那维护他下面就谈到十到十三节呢，他在谈到说，不要入屋，不要进屋子去取当头，你在门外等，就是要给他尊严的。那这个那甚至他有外衣，十三节他都只剩外衣了，晚上睡觉会冷啊，晚上还要还他，这就是要留情面。那十三节说这样子行就是你的义了，表示说今天这个要行出义来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位被神接受宝血洗礼的人被神称义了，可是要每一步要走在神的义路上，就是像这样子讲的，这个是行出义，所以神也会看的。那之后呢，十四到十五节谈到的不要欺压穷雇工，所以十五节说要当日给他工价了。一个劳工他这个终日所系的就是我工作完要有工价嘛，可能全家人都在等我这个工价要吃饭了，你不给他，那是出于一种贪呐，狡诈那个老板呐，那所以这个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生计。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神很照顾每一个人每日所需用的。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，他照顾我们每一个人，看到生活的那种很细小的层面。那每一个人要懂得去体贴神的心，这是十四到十五节，不要欺压这个雇工。十六节谈到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告诉我们罪是各自承担。那在这个以西结书同样的也重申这样的道理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，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九节，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九节，十九节说：“你们还说 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存活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到了这个以西结的这个时代，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被掳到这个外国去了，那因为他们不守神的道，那甚至在他们当中 还有在讲说这个父亲犯罪，所以儿子 也是犯罪，所以主要是这个谈到不要有那个人不要有报仇的那个心啊，父亲是这样子啊，你家也是这样，可能会有那种连带的思维。当然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有时候他也是说这个灾难会祸及子孙，那这个是出于神，那神颁布这个条例告诉选民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互动不要去记仇，不要因为他爸爸是谁那你就杀他了，这不是选民该有的。可能在这个社会上是这样子教导我们，可是神的国度不是这样，所以要告诉人不要那种报仇的心。那所以我们看回来生命记的二十四章，那十七呢到二十二节，也就是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，帮补孤儿寡妇。那帮补孤儿寡妇这个是在圣经当中会一直出现的道理，他告诉神的选民就是要看重这一个道理。那为什么能够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呢？因为十八节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子行。所以一个人他要怎么样能够去照顾这些孤儿寡妇，要回想我们曾经也是当过奴隶，所以属灵的层面我们也是这样子看。属灵的层面说到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活在这个世界，也就是埃及，可是经过耶稣宝血的洗礼，过了红海之后，神救了我们，成为神的选民，神的儿女。好，那不是成完 选民之后好了，我忘记埃及的一切，嘿，那我们要回想我们以前曾经活在埃及。好，一直有这种心的人他可以去体贴到那些还活在埃及人的那种痛苦。所以神说我们是寄居的，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，那就要去照顾这些寄居的人还有孤儿寡妇。那从当中这是24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条例。那从这个24章当中我们也提出三个方向，让我们在信仰上也可以彼此的来做省思。那三个方向提到神要照顾的人，那大概有三种人，从这一章当中看到大概有三种人是神要我们去照顾的。第一种人就是要照顾夫妻的关系，24章1到4节谈到休书的事情，第五节讲到这个新婚一年的不可出去打仗，那表示说神很看重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。信仰上什么是真信仰，是看这个夫妻之间的互动，那个才是真的。那所以为什么会给休书，是因为走到休书的是因为人心硬了，这个主耶稣讲的心硬到底了那才会休书，那我们就不要心硬 到底嘛，这就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，他看重夫妻之间的关系。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第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，第一节，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敬女倒好，但要免淫乱的事。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阿们。在这里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那因为提醒信徒婚姻上的问题，那就是因为他们婚姻上有问题，所以才要写哥林多前书。那婚姻上的问题什么问题？夫妻之间彼此亏负。好，那第五节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那这是指的什么？如果我们往上看，他就是在讲第四节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在丈夫，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。好，那他谈的倘若妻子主张自己的身子，那就是亏负丈夫，丈夫若主张自己的身子，就是亏负妻子，那个叫做两相彼此亏负。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性关系，那这个久了就会彼此亏负啊。那这个就虽然说可能有时候一段时间久，那要有这个我们说这种关系，要夫妻之间要有 好的关系了，好的关系 才能够这个才不会彼此亏负。那所以是什么样的事情会导致这个一个人的婚姻走向血羞书，就是心硬。为什么会心硬？因为那个累积很久，累积到这个彼此亏负很久了，我不满意你，你也不满意我，那好啊，那两个就一直不满意，不满意到心硬到底。那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仔细的回想，倘若我们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线上的一些亲朋好友，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，我们在婚姻的为什么我们当初呢要选择和这个人来进入婚姻，那一定是有当时的那一种爱了，可是怎么爱到后面没了，亏负了，那因为我们可能也忘记了要用神的话语来经营我们的婚姻。那可能在婚姻当中有谎言，谎言就会破坏婚姻的信任。所以在为什么生命记这个二十二章他有谈到的这些有些淫乱的事情，那甚至到了这个我们民数记第五章也有在谈这个遗恨的数记，就是因为不信任这个丈夫，怀疑太太是不是有这个发生关系，那神要保障了，保障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才设立这些条例。所以神是很看重的，所以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引诱这么多的世代当中，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，不要彼此亏负了，不要把另外一半往外推，那一直数落另外一半，哇，他多差劲多差劲多差劲，那甚至还在异性面前数落，哇，那这样子久了啦，久了真的魔鬼会趁着我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我们，这个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要很谨慎，包括小弟在内，真的我们很多的工人也是在上面会跌倒的，那因为没有回到神的真理里面，那也久了，夫妻之间彼此亏负久了，那就会产生最后会羞书了。 恳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这个心不要硬到最后，要回想神当初设立婚姻的那个美好，那重新的走回到神的道路上面，因为神看重夫妻的关系。第二点，从24章当中里面我们也看到神要我们照顾家庭的关系。从当中我们有看到说，哎呀，不可以娶这个上磨石为当头，因为那个人要照顾他的家。那也不要拐卖自己的弟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。那甚至这个米利安嫉妒自己的家人，都是家庭的问题了。那所以信仰是要照顾到自己的家人。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八节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阿们。那这里提到保罗呢，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，要怎么样去牧养神的教会，谈到这个家庭之间很重要的一些关系。他说如果连 人如果不看顾亲属，那是背道，那甚至比不信的人还不如，因为甚至有些没有信的人至少基本上还有一些良知，孝顺父母啦等等都可能还有，如果连属神的人还没有这个概念，那他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如，那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只是我们现在可以到教会，那尤其像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，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，可能前阵子一直到现在都是，那跟家人的那个相处时间就变很多。好，那如果家庭当中不和睦了，哇，那待在里面也很痛苦。好，那神会看呢，真正的信仰是要实践在家庭里面。好，可能以前我们可以到教会来，那可能我们会做圣工，我们可能会这个看见，我们也可以很敬虔，也相信大家都是很敬虔的，可是是不是到家里面这个一样能够彼此相爱，照顾我们的家人呢？所以感谢主，早上我们日新神学生和我们分享，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，所以神在这个救赎的观念上面是涵盖整个家庭，希望我们全家都一起来信耶稣。当然今天早上讲不是只有信耶稣，要受洗嘛，那这样子才能得救。那所以这个家庭的稳固，那这个我们一直在推的这个家庭祭坛，这个就是要帮助我们巩固家庭的信仰。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到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这个被掳到王国外巴比伦去之后，那信仰是怎么流传下来？家庭，因为没有祭祀啦，没有办法到圣殿去朝拜，没有了，那些都虚了，很像我们现在了，一不能到教会来了，那所有的信仰神的话怎么留下来？家庭祭坛，家庭要传达神的话，这叫做照顾亲属了。那这个我们可能很会，有时候可以跟这个很多的外面的人侃侃而谈，对家人有时候这个语气也不一定比较好。有一个姐妹，然后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和这个自己的父母来沟通，那每次要讲话她都觉得很火大，一股气在心中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个姐妹她会灵修，借着神的话她都会提醒。如果我们也是这样一张一张看，你就会看到这种道理嘛，要会提醒自己，我要爱自己，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可是我真的 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。啊，感谢神，他就去祷告。每一次要和父母讲话，就先去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你赏赐我智慧和我父母来沟通。那感谢神，一次可能会挫败，两次三次之后，那渐渐的，开始觉得好像父母也不是这么难沟通了，那真的是神改变他的心。那这个良性，这都是良性的互动啊。倘若不照顾我们这个我们的父母啊，那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啊。我们 在教会可能服侍很多，可是回去啊，这个没有照圣经的话来行，一样哈。这就是没有照顾我们的亲属哈。所以从生命第二十四章当中我们看到神是很看重家庭的，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家庭都能够一起来接受这样的信仰，接受洗礼，那一起走在圣经神的道上，因为这个是神所看重的关系。第三点，从生命记二十四章当中我们看到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神要选民去照顾的关系就是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也就是穷人，这些外地来的。那我们寄居的，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讲，什么是寄居的？可能像是这个大学生来到我们这边来读书，那就是短暂的，他有可能会有时候会回到自己的教会回去，或者短暂来这边工作的，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这边，那都是寄居的。那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亲朋好友，有时候他来到这个教会来，那我们能要去照顾到，要看到这些人。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，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，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说：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阿们。这里谈到真正的虔诚，雅各书就是扣在这两节谈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什么是真正的虔诚？第一个，勒住自己的舌头。第二个，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第三个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就是雅各书在谈真正的敬虔是什么。好，那所以他当中提到真正的敬虔，有谈到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表示他们能力比较欠缺了。所以主耶稣也说，倘若这个我们接待一个最小的，那就是接待我了。所以这个那到了第二章，雅各书二章以下就谈到什么是没有照顾孤儿寡妇的行为呢？二章以下就是说，有些人可能穿的华美的衣服到会堂来，他说：“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”好，像这些了哈。那可是穷人就给他推到旁边。好，这个就是不是真的虔诚的哈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信仰哈？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了哈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看重这些哈，我们说名贵的哈，或者是比较有身份地位哈，社会地位的人。当然了，在神的国度里面都一样哈。那可是真的很弱小的一些人，尤其像是寄居的，像这些孤儿寡妇，这个是神看重的。小弟在当兵的时候，去这个花莲的北埔教会当兵，当替代役，那小弟真的感受很深刻。当小弟进到 我一个人自己去当兵，那我也不知道神带我去哪里，但是就上网找最近的教会就是北埔教会，那我就去北埔教会聚会。 那小弟感受很深哦，北埔教会，哎，都是我们原住民的弟兄姐妹哦，好，那都把我哈当做一家人来照顾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哦，因为一个人自己到花莲哦，没有亲人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只有主耶稣了哈，那主耶稣带我们去那边，我们心里顺服去哈，那很感谢神哦，哇，这个哈小弟可能也和大家有见证过，啊，当小弟很。这个穷困潦倒的时候，嘿，那这个神哦，真的就会派这些弟兄姐妹哦，嘿，就会来慰问我们哦，嘿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啊吃的啦，或者是哈啊一些生活上的啊这个帮忙哦，啊，小弟一直记在心中哈，嘿，那甚至到了要离开的时候，那我整个教会哈帮小弟办那个欢送会。我是去当兵的哈，不是注目哦，哎，那感受到很深的哈，何德何能啊，能够啊领受这样的恩惠哈。那因为整体教会有这个氛围哈，所以在当去寄居的人，很多人哈，他们本来不是在那边工作的，那都会愿意在那边定居，好工作一下下之后就定居，好留住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间教会愿意哈看重这个。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的这个关系，所以小弟也感受到我们的石牌啊，或者是我们线上啊天母啊等等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是很注重这一块，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啊会忽略，那也恳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这些寄居的，看到教会当中这些软弱的，这个我们说孤儿寡妇了，欸，那个才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彼此来关心的，欸，那可能，哦，像是我们的大专生，我们的工作来这边工作的人，欸，那当然我们的家族性可能很强，那我们也要愿意，哦，把他带到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，欸，这就是神希望选民看重的关系，欸，所以从，哦，这一章当中，欸，我们感谢神刚，哦，好就是在讲这三件事，神看重要照顾的人，第一个看重夫妻的关系，第二个看重家庭的经营，第三个要照顾寄居的和这个孤儿寡妇。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借着生命记的查考能够活出真正的信仰，一起来唱赞美诗262首。 我身边，问我所求那件。我说肉体轻于下肢，我父求你垂怜。但愿日日光刻极深，灵果结出完全，身子归大，心心一双，不生第三层天。身父慈悲向我拥抱，问我所求那件。我说教会基督纷争，我父求你垂怜。但愿彼此谦卑相爱，助力合一完全。